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好冻啊，不如我哋咧互相打下招呼咧，整热啊个新鲜嚟，一齐嚟听到好唔好啊？哇，好开心见到大家，系嘛，系啊，好，我哋咧一齐咧先有个祈祷，去开始我哋今日嘅讲道。就系主耶稣，我哋再一次献情俾你，因为神啊，你系嗰位大牧人，我哋愿意咧去跟随你，愿圣灵你亲自嘅。臨格在我們生命裏面，讓我們滿有你的恩典，並且藉著神你的真理去能夠去明白神你的心意。求主你親自與我們同在，聖靈你親自地向我們解釋這些經文，以致到我們真心悅誠服地去降服在你的面前，並且願意遵行主你的旨意而行。求主祝福，奉耶穌名祈禱，阿門。有人咧形容祈祷咧就系属灵嘅呼吸，就好似咧我哋平时嘅呼吸咧对我哋生命咧肉身生命好重要，祷告咧就好似咧对我哋属灵生命咧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冇怪乎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知唔知道咧圣经里边咧记载咗好多嘅祈祷，大概咧有几多个祈祷咧？你记得？有人咧数过有650个祈祷。並且有450個祈禱的回應記載在裏面。而有一位神學家，他嘗試用希伯來書十一章信心偉人榜的格式，去寫了一個聖經的祈禱大能榜。不如我試讀一下給大家聽下。藉著祈禱，以掃的心轉變，使雅各和以掃能夠和平相見。藉著摩西的祈禱，神將災難降臨於埃及，並徹底擊潰了他們。藉著祈禱，約書亞使太陽停住。藉著禱告，參孫的力量得以恢復，他推倒了非利士人大滾廟中的柱子，死時所殺的人比活時更多。藉著禱告，以利亞使天不下雨達三年半，又藉著禱告使雨重新的降下。藉著希西家的祈禱，神差遣天使一夜之間擊殺亞述軍隊的185,000人。藉著亞撒的祈禱，神挫敗了謝拉的大軍。以下如果要我逐一咁去講，恐怕時間就唔夠啦。亞伯拉罕他禱告就在100歲的時候得著一個兒子。摩西在紅海得着帮助以色列人在许多的祷告之后从埃及得蒙拯救，大卫藉着祷告逃避了扫罗的追杀，所罗门因着祷告得到极大的智慧，但以利在一个祷告之后可以解梦，因着热切的祷告，人们从危难中得救，从疾病中得医治，看到所爱的人得痊愈，见证无数的神迹。无论如何，当雅各写着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正是对这一切的深刻理解。哇，原来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经历到祈祷的大能呢？我相信耶稣的门徒都很想，雅各、约翰都很想。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记载到耶稣知道被接升上天回去父的时候，时间到了，他就定义要去耶路撒冷。他经过撒玛利亚一个的村庄，当时的人就不接待耶稣。当时雅各和约翰见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就立刻叫耶稣，问耶稣可不可以我们吩咐天的降下火消灭这帮人呢？就好像以利亚做的时候那样呢？记不记得耶稣怎样回答他？耶稣呢转过身来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都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我来到不是要消灭人，而是要拯救人。耶稣呢责备门徒不知道他的心意，耶稣没有应允他的祈祷。当时雅各、约翰呢经历不到祷告的大能，但我们今天怎样可以经历到祷告的大能呢？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4章12到14节。刚才大家读过了，不如听我再读一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命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命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要知道上文下理的背景。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是坐落在十三到十七章这个大的段落，我们称之为耶稣的临别阵的讲论。当时当耶稣讲完之后，就是走上被捉拿被钉十字架那条路上面。所以当约翰写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个场景，就是耶稣和门徒上了楼房上面吃着个逾越节的晚餐。当时耶稣一连串的举动和讲论的说话，其实引起门徒很多的困惑。记不记得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很震撼的举动，他用老师的身份放下了，而是去为门徒洗脚。我相信这个是颠覆当时的文化背景的。不单止这样，而耶稣继续讲就说，在他们十二个人之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哇，他们一定会很迷惘，究竟哪一个呢？是不是我呢？之后出卖耶稣的犹大离开了他们之后，耶稣就跟那十一个的门徒就说，我的时候差不多了，但是在你当中里面门徒之首的彼得要三次不认他。我们停一停，想一想，如果你是门徒，你已经跟随了耶稣三年多了，你也见过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有瘸腿的行得回，聋的听得到，盲的看得回，平静了风浪，死人复活。但耶稣现在告诉你，我要走了，我一定会很迷茫，究竟你走了之后，谁来带领我们呢？所以当时这种的 被拒绝的恐惧，那种的迷茫的心，令到门徒腓力都要问一个问题了。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句说话表明了，其实这班门徒在当时候很渴求有一个实在的确据，就是神真的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很想追求一种，就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候，有一种确定的，可以给他们有一个保证。当时耶稣怎样回答他们呢？耶稣用了一些很肯定的说话，就跟他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的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有着讲到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用了很肯定的话语，就告诉他们，不怕，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一定会回来接你们。不单止是这样，这么肯定的说话安慰他们，而且耶稣还说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应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都要做，并且要做比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这节经文很重要啊？他不单止应许十一个门徒，这里应许的是给哪一人啊？给信他的人。你们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啊？所以耶稣这番说话其实是跟我们一样去讲，凡信他的人就要做比他做的事更大的事。大家兴不兴奋啊？个样唔话俾我兴奋咯，兴奋啦，系嘛？可以做一啲比耶稣更大嘅事喎。耶稣咧系创造天地嘅主，我哋可以做一啲比耶稣更大嘅事，应该哈利都有好兴奋噶嘛，系咪啊？太含蓄啦，我哋应该兴奋嘅。我相信咧，门徒一定兴奋，我一定兴奋。但系我要问一个问题啦，做一啲咩比耶稣更大嘅事咧？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地方有一些暗示给我们听的。第一件事暗的地方就是第十二节的最后那句，他说，因为父我往父那里去。我们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是基于这一个事实，就是说耶稣要往父那里去。当耶稣说要往父那里去的时候，代表着他要走向十字架这个死亡的路里面，他要经历这个死亡复活才可以升天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建基起的就是耶稣的救赎的工作上面。而第二个的暗示呢，就是在我们今天讲的十四章十五节打后去到第十六章呢，耶稣重复的去应许了一样东西，就是说当他往父那里去的时候，他要差遣圣灵降临。例如十六到十七节上，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十五章那里又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去到第十六章，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能够做神耶稣说的做更大的事，除了是建基起耶稣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之外，就是呢我们能够领受到从耶稣差遣的圣灵的同在，同埋得着圣灵的能力。而第三个线索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耶稣复活了向门徒显现呢，他就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第三个线索告诉我们，当耶稣复活越成就了这个 救赎的恩典之后，他说他要差遣门徒信他的人去向世界宣告传扬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的好信息。所以呢，从这三方面，当耶稣往父那里去的时候，就是代表着这件事是建基起耶稣的救赎工作上面。当耶稣往父那里去，他说差遣圣灵降临，我们就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延续耶稣的工作。最后就是基于耶稣成就的救恩和圣灵的同在，以致我们被差遣去向世界传扬福音。所以呢，在耶稣未成就这个救恩之前呢，救赎呢是一个期待和是一个应许来的。当耶稣说他完成了这个救恩之后，就是凡信他的人呢，就可以得着这个罪的赦免的救恩。这个呢是救赎的计划里面那个的转捩点，或者那个的高峰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那个结论就是什么是更大的工作呢？就是呢一些能够影响更加广泛的福音事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受着呢地域的限制，他只是在犹大地去传道，他接触的人主要是犹太人和一些撒玛利亚人和一些少量的外邦人，所以影响范围有限的。但是当耶稣成就了救恩，差遣圣灵降临，和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影响范围就更广。这个就是耶稣所说一个更大的工作，我们可以参与在当中里面。弟兄姊妹，你想不想参与在这个更大的工作上面呢？你想不想见到呢福音被广传，很多人得着福音被转化，这个心呢？神的心意是说不想一人沉沦，愿人人都得救。很感恩呢，我在唐孙的服侍里面，我是参与在一些的家长的事工那里。即是家长事工呢，是其中一个呢我们唐孙一个很福音很多祝福的地方。每年呢有很多的新的家长来到，我们可以接触他，并且呢可以带他们信主，去到呢可以为他们呢预备受洗加入教会。 在當中裏邊咧，我經歷到咧神好多恩典。雖然我唔係我都唔係喺家長班嗰度參與好多，我咧係喺浸禮班嗰度主要為主。但咧有陣時候咧好奇怪，有啲未信嘅人咧又會嚟咗浸禮班嘅。咁嗰陣時咧我就拗頭啦，點算好咧？點做栽培咧？點做咧？保戰佢咧去受問心事受洗咧？當時咧真係一個難題，就祈禱祈禱祈禱。當時又記得咧，之前一屆嘅時候咧，有成20多個朋友，其中咧有4-5個都係咁嘅 case 嚇。咁之後咧，好奇妙喎，神就開路喎。過咗咧2個月之後咧，開始認識佢哋啦，就開始咧個別約談佢哋，同佢哋傾福音。嚇，一個信主，第二個信主，第三個信主，最後連最後眼嗰、那個，連佢老婆都覺得好難嗰個老公，都話信埋主。之後當年咧。全部人就係咁樣可以咧，一齊去入同一缸水受浸加入教會。哇！呢、這個咧係非常之興奮嘅事嚟噶嚇，弟兄姊妹，咁興奮嘅事咧，唔好淨係留俾我做好唔好？你哋都可以幫手做嘅喎。依度咧，耶穌講得好清楚，耶穌話咧，凡信佢嘅人就可以做更大嘅事。我好想大家咧參與喺裏邊。傳福音咧，唔係咧牧師傳道人嘅專利。耶穌講得好清楚，做更大嘅事就係要傳福音，係凡信佢嘅人都可以參與喺裏邊。想唔想參與啊？想啦，係咪啊？但係有冇能力啊？就要靠禱告啦。所以咧，耶穌咧就講個關鍵喺邊度可以完成咧？就係13-14節啦。佢話：你們奉我嘅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榮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这里的意思很简单，他说如果你很努力去延续他在地上的工作，并且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爱的见证，很努力的传扬福音的时候，他说他很慷慨告诉你们，你来吧，无论你要什么向我求，我必成就。这里呢13-14節两节圣经呢重复出现了，就是两次，就你们奉我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呢没有约翰福音15:7的话常在主里面这个呢祷告蒙应允的条件。这里也没有呢约翰1:5-14-15節呢讲到要照主旨意求那个的条件。也都没有讲过话呢马可福音说信他的人的条件，这里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究竟耶稣在这里是不是说到可以忽略常在主里面照主旨意求信他的人求呢？还是耶稣当他说到奉我的名求的时候，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些元素呢？我相信奉耶稣名求就是包含了这些元素。原因是因为奉耶稣名求的动机就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是父神可以得着荣耀。有一个解经家去解释13-14節解得非常好的，他说奉耶稣名求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摆在我们每一个祈祷里面的最后一句的说话。现在我们打 email 打打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会完结的，他就会自动弹一句 best regret 或者 best wishes 给我们去选的。即好像现在变得 best wishes 变得好像可有可无照这样选下去，其实是不是真的我们很想 best wishes 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神学家说奉耶稣名求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在祈祷里面最后一句句子来的，奉耶稣名求是一个为耶稣的缘故而祈求一些能够让他去荣耀父神的事情，让父神得着荣耀的事情，就是奉耶稣名求的意思，是为耶稣的缘故而祈求的事。所以是为耶稣祈求， 目的是要让父神得荣耀。那我们又要问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是令到父神得荣耀呢？约翰福音很好，他呢有一些呢当是真的令父神得荣耀的事情，他真的写了是给父神的荣耀的经文。他其中有这么多，就说当拉撒路死而起死回生，耶稣特登延迟三日嘛，之后耶稣说是为了要荣耀父嘛，记不记得？之后又有话经文也说到耶稣信服地走去十字架也是荣耀父神。当约翰十五章说到耶稣的门徒生活上能够结出果子，又是能够荣耀神。如果耶稣完成了父神交托他在世上的圣功，圣经经文也说是荣耀父神的。最后耶稣去预告彼得的殉道也是荣耀父神。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到荣耀父神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些我们能够信服到神的旨意，将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派给我们的职份，我们那个份那个角色做好，就是能够荣耀父神。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祷告的回应，我们能够经历到祷告的大能，是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为耶稣的名义去为耶稣去 代求，求一些是能够荣耀父神的事情。这个呢就是奉耶稣名求。所以呢当耶稣去教我们祈祷的时候，记不记得一个主祷文怎么说？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个礼拜吴牧师呢新春崇拜呢讲到这个祈祷的系列呢，讲到呢愿主旨意成全，他呢讲到呢有两种的祈祷，一种呢就是体贴人心意的祈祷，一种是体贴神心意的祈祷。所以我会说呢奉耶稣的名的祈祷呢其实就是体贴神心意的祈祷，因为奉耶稣名的祈祷就是要成就渴慕成就神的旨意，成全到神的旨意的祈祷，所以是体贴神心意的祈祷。当我们的祈祷由开始去到最后，由第一句去到最尾那句，都真真正正是为耶稣而祈祷，为奉耶稣而祈祷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渴求去荣耀父神这个心意应该是得到最大和最高的尊荣的，因为耶稣用他的宝血赎回我们，所以耶稣的目的应当是最尊崇，我们应该是最高举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奉耶稣的名去检视一下我们日常生活的祈祷的内容呢，可能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发现原来很多我们的祈祷呢都偏离了神心意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赐我明日去旅行一切顺利，奉耶稣名求等我们的仔女可以入心仪的学校，奉耶稣的名求赐我一架 Tesla 的车，奉耶稣名求让我的生意蒸蒸日上。当我越将奉耶稣的名摆起我们这些祈祷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不发觉呢有些很古怪。我们呢求日常的生活的事呢是没错的，我没有反对的，因为主祷文最后的后半句都是说呢我们求日用的饮食嘛。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很检视一下我们的日常的祷告呢，就会发现原来很多的祷告内容呢其实我们都不是以荣耀父神为那个焦点，很多时候呢将我们的东西放成是焦点里面，以致到呢祈祷反映了出来，就是说我们心挂着的东西就是地上的事咯，是吗？ 所以奉耶稣名求，一个很清晰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出现了。他说他们这里就是早期的信徒，他们面对犹太的领袖的逼迫，他们就向神去祈祷，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到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是奉耶稣的名向至高的上主祷告，并立时得垂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经历到奉耶稣的名祷告带来的能力。耶稣讲得很清楚，只要我们将耶稣那个渴慕荣耀上帝的心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渴慕呢好像神一样渴慕人万人都得救的时候，耶稣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来奉祂的名求，祂应承祂必成就。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邀请呢？一起加入这个呢一开始那个祷告的大能榜里面，经历到呢神的祷告的大能与圣灵呢同工，成就更大的工作，一起呢去广传福音，使万人都得救，福音呢去转化社会。想想啊，好想啊，我都想啊。所以呢最后呢好想讲一个古真人真事俾大家听。1940年美国惠顿大学 Wharton University 呢有个研究社会宗教复兴的一个教授，叫做伊欧文的教授。他呢就带一班学生去到英国参观约翰卫斯理的故居。当他呢完成了之后上车呢走之前呢发现有一个学生不见了。他呢周围找，最后呢就在约翰卫斯理的睡房里面呢就找得回。他见到这个学生呢跪在约翰卫斯理身前呢常常跪的一个祈祷毡上面。约翰卫斯理呢是18世纪一个很重要影响到呢英国和美国福音奋兴运动一个的人物来的。约翰卫斯理呢当年长时间的在这个祈祷毡上面呢祷告，最终呢去带来呢英国的福音的复兴。这个学生就是跪在个毡上面竭力地去祈求，主啊再做一次，主啊你肯再做一次吗？愿你使用我再做一次吧。欧尔文博教授呢听着他这样很恳切的祈祷，而这个学生是我们所熟悉的，虽然我不认识他那个人，就是葛培里牧师。当年他是一个学生跪在约翰卫斯理的祈祷毡上面，声声力竭地祈求上主再做一次，使用他再做一次。而他最后最终在他在世的年日里面，他去过150个国家，他向2亿的人去讲过福音，有320万的人决志信主。不知道大家在座呢有没有听过20世纪香港的时候呢去大球场听葛培里布道会呢？有人岌头就显示到这个年龄了。当年呢我很小个都听过。哇，万汹涌的，即全部人呢去晒大球场上面呢，是一个很即真的盛会了，现在那个真的盛会。可能我亦都咧，同一啲弟兄姊妹接觸嘅時候咧，原來佢哋當年就係因為咁樣咧而信主嘅，喺大球場咧決志信主。葛培里咧帶嚟20世紀呢個咧全球嘅一個報道嘅運動咧，係源於佢當日離開隊伍，成全咗上帝想萬人都人 得救的心智，藉著他的雙膝跪在祈禱墊上面去祈禱開始。當我今天去預備這篇的經文的時候，神很感動我，很想呢、鼓勵大家，會不會真的好像郭培利這樣說，再做一次呢？求主使用一次呢，使用你可以做一次呢。主啊，過去二千年的教會歷史見證著你的應許，你們奉我的命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求你再做一次，求你再做一次，為著你的榮耀，求你使用我們再做一次。不知道你看不看貼到神的心意，想人人都得救的心思。如果你覺得你是參與在一份子裏面，我很想大家呢跟我一起讀綠色那句說話，好嗎？奉耶穌的名求，阿門。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主耶穌，感謝你的恩典，你給了一個很大的應許我們，信你的人可以做更大的事。神啊，我們求你使用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再做一次，我們很渴求神你的心意，萬人都得救的心意，再一次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可以見證，並且我們參與在其中裡面。求你祝福我們，使用我們，使用我們的堂孫的教會，復興我們，讓我們真的參與在其中裡面，經歷到禱告帶來的大能。主啊，求你再做一次，我們的祈禱奉耶穌的名求，阿門。願上帝祝福大家。